啊，弟兄姐妹平安。啊，谢谢 Sophie 啊，带我们所读的圣经。啊，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子来读圣经哈，但是真的是太棒了哈，让我们真的能够去体会到啊，圣经里面一些经文的意义。那很高兴呢，啊，又能够啊站在台上啊，在我最亲爱的家里面啊，虽然说啊每个教会啊都是我们的家，但是呢，我最喜欢的还是回到我最亲爱啊弟兄姐妹啊都在一块的家。那我就想到说啊，每一次呢啊，当我搭的火车，然后要到不同的教会啊去那边啊传讲神的信息的时候，其实呢，我最欣赏的是什么时刻？啊，就是在火车上，我能够打开我的手机，然后看 YouTube， 看我们的敬拜赞美。啊，常常呢，啊，这个敬拜赞美的时间呢，往往就是带给我那一天啊，让我能够重新得力啊，使我能够在台上啊，向不同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来传讲神的信息。好，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啊，主啊，我们感谢你啊，教会啊就是你的家啊，让我们能够在这边啊，在这个每个礼拜的第一天，我们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啊，就好像啊儿女啊都会回到父亲母亲的家中啊，在那边啊聚集，能够享受那一种天伦之乐啊！求你带领我们啊，让我们借着诗歌，我们都能够敞开心灵来敬拜你啊！借着你的信息啊，你能够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养分。求你帮助孩子能够将这个信息啊，能够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使听的人和讲的人都能够同得帮助，求你带领以下的时间，谢谢你，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啊，那一天我与主相遇啊，我们讲我们当中呢，我想应该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是相信耶稣基督是得救的基督徒，可是不晓得啊，你们当初啊是怎么信主的？那我们当中呢，我相信啊，包括在网络上面啊看影片的啊，或许也还有一些人呢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了解你们的迟疑啊，毕竟啊相信呢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等想清楚以后再相信啊，总比迷迷糊糊的接受，然后迷迷糊糊的做一辈子守卫的基督徒，然后呢到头来一场空又好。那今天的经文呢啊，他就描述着一位撒玛利亚妇人接受耶稣啊为救主的故事啊，也因为他的接受啊，在故事的后面，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后面呢，我们看到和他同乘的啊，也有许多人相信了耶稣得到救恩。那这件事情以后很多年过了哈，那耶稣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啊，再过50天啊，也就是五旬节，50天五旬节，圣灵降临，那门徒在耶路撒冷传扬福音啊，他们召开了第一次的布道大会，哇，结果呢有3000人信主，然后呢就成立了第一所教会，然后又过了几年。啊，《使徒行传》第8章提到，啊，教会有一位执事斯提凡啊被杀，那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就开始遭受大迫害，但是因为这个大迫害，却反而迫使啊这些信徒啊到四面八方，到各地啊去传扬福音。那这边两节经文啊告诉我们啊，首先啊开花结果的就是撒玛利亚城。啊，在那里有很多人相信了福音，连男带女啊都受了洗。那我们呢啊，可以很自然的啊来联想到啊这两件事情的关联性。啊，耶稣之前在撒玛利亚城向一位妇人传福音，然后呢，后来门徒啊在那一边传福音，结果呢开花成果。啊，有更多的撒玛利亚人相信耶稣接受洗礼，所以呢撒种的是主，收割了就是这些庄稼的工人啊，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 好，首先啊，这段经文第一节，他提到说，主说门徒为他们施洗，而且呢，啊，比约翰施洗者约翰还多。那我不晓得啊，为什么耶稣会为人施洗？啊，当我们看到福音书，当耶稣开始传道，那约翰介绍他的时候，他岂不是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这句话呢，啊，是表明耶稣他不会用水来为人施洗。那好在呢，啊，第二节呢，啊，立刻呢提出解释，啊，不是耶稣亲自施洗，而是他的门徒。那这解决了我们心中的疑惑。啊，可能是耶稣的门徒啊，因为呢啊，他们中间也有一些呢啊是施洗者约翰的门徒，所以呢啊，他也是照着原来的方式用水啊为人施洗。那事实上呢，耶稣他没有禁止用水施洗，因为呢啊，我们知道洗礼也将成为他要我们成为属人成为门徒的程序之一。但是呢啊，法利赛人呢啊，他却借着这个事来挑破啊双方的感情，造成争竞。那为了避免这件事情发生呢，那约翰呢啊，他选择的方式是告诉门徒，耶稣是新郎，他只是新郎的朋友，他必兴盛啊，我必衰微。那耶稣呢啊，他选择的方式是怎么样？这经文告诉我们说啊，他就离开犹太，回到加利利去。那第四节呢啊，他提到说耶稣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我们知道呢，撒玛利亚人是什么样的人啊？犹太人呢，他被掳归回了以后，那他们主要的居住地呢就在犹太地，那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可是呢，慢慢的啊，也有一些人呢迁居到北方的加利利去。为什么？因为当地的交通非常的方便啊，一向有国际十字路口之称啊，不管是东到西、西到东、南到北，通通都可以通。而且呢，农业、渔业还有商业呢都非常的发达。但是问题是怎么样啊？他们如果要到犹太地啊，特别是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的时候，或是回来，都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但是啊，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素不相往来。那撒玛利亚呢，他是怎么样的人啊？他原来是以色列北国的属地啊，但是呢后来遭受到亚述国征服，那人民呢啊就被把一些人呢迁移到亚述地区。那亚述呢啊，为了补这个真空啊，这个空间呢，也把一些民族呢迁到撒玛利亚人啊，撒玛利亚城这个地方去。所以撒玛利亚人呢啊，就是遗留下来的以色列人还有其他的民族，他们通婚以后产生了后代。那这些人呢啊，他们仍然遵守着犹太教的一些传统、一些礼仪，可是呢并不成正，因为没有正确的人来教导他们啊，所以呢犹太人呢他不接纳撒玛利亚人也是上帝的子民。那这些呢再加上历史上的一些恩恩怨怨啊，他们常有一些争执，所以呢彼此的仇视。也是因为这个缘故，那犹太人在两地之间，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或者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尽量避免经过耶路撒冷，而是啊，尽管呢这条路是最直最近的路啊，他宁可呢啊稍微往东边一点去，然后沿着约旦河河岸啊走差不多有两倍距离的路线。那这边第四节说耶稣必须经过耶路撒冷，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但是事实上呢啊不一定得经过撒玛利亚啊，因为他也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啊走沿着约旦沿岸的路线。好，那耶稣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到了一座城啊，名叫细加啊，他就遇见一位来打水的妇人。那这个妇人呢，在中午的时间啊，太阳最炎热的时候呢，到城外的雅各井去打水。而且显然我们看到中间的一些背景，显然当时除了耶稣和他以外没有其他人。那我们想一想 为什么这个妇人会利用这么热的时间啊来打水？那我们只能够猜测，他可能是不想看到其他人。那这个井呢啊很深，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哈，它仍然有30公尺深，可以想见说当时一定比现在更深。所以打水的时候呢，要用很长的时间，把水桶往井里头一丢，噗噗噗，好不容易看到水了，然后再慢慢的啊把它摇上来。那人多的时候呢啊当然就得排队。那我们可以想象中啊在等待的时候，那人们呢一定会利用这个时间啊聊天啊，特别是我想是女人的话，她天生就是话匣子，哇真的是比我们男人棒得太多了啊。那这个女人呢，她可能不想和人有所接触，更不想和人有所交谈啊，特别是熟悉她的人啊，所以利用中午没有人的时候啊过来打水。那耶稣呢啊就向这个妇人要水喝，可是呢妇人很惊讶地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啊，因为我们前面说过呢，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他们素来没有来往。那妇人向耶稣质疑，他只是觉得很惊讶，他没有恶意哈。但是耶稣的回答呢是怎么样？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那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是耶稣有求于这个妇人，但是呢实际上是耶稣特地到这个撒玛利亚城来，到这个地方来，为了将生命的活水赐给这个妇人。那井里的水它虽然能够解了你一时之渴，可是呢喝了以后还要再渴。那但是呢，人若喝了这个活水，神所赐的活水就永远都不渴。但是呢啊，显然这个妇人他没有去体会到啊耶稣所说的，所以呢他跟他说啊，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头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所以呢对他而言啊，不管是死水活水，水就是他老祖宗雅各所留下来那口井里的水。难道耶稣比他老祖宗雅各还要大，还有比这个更好的水吗？那更何况这边说耶稣又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他要从哪里能够得到这个活水？好，我们再听下去。但是呢啊，耶稣啊向他解释，他所给的活水是特别的，喝了以后就永远不渴，而且呢会在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啊。这时候呢他听到以后内心有点动摇了哈，他想说说不定啊，这位犹太先生有什么样的本事可以变出活水来，那他就不用这么老远呢啊到这里来打水，而且还要冒着啊被人指指点点的困扰。好，我们再看下去。那耶稣呢他知道他内心的想法啊，就点醒他说啊，让他对活水的认知啊能够从物质的层面，他原来想的是物质啊，这个死水就是活水啊，从这个物质的层面呢转向属灵的层面啊，所以呢就建议他啊，叫他丈夫到这里来啊，借着这个话题引起他内心真正的需要。那水呢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水，但是显然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他自己可以得到啊，虽然说比较辛苦一点，而且比较困难，他必须要用中午的时间过来打水，但是呢他真正的困难在哪里？就是他的婚姻啊，他以前已经有5个丈夫，可是现在的呢也不是他的丈夫。那我们不知道说啊，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子呢？但是显然不是好事啊，以至于这个妇人呢啊，他会觉得很羞很羞耻，他必须要离开人群，在日正当中都没有人的时候才赶到这个井里头来打水。那耶稣啊点出啊这个妇人的真实的情况啊，让他心无口福啊，这也是正是他心中的罪痛 所以呢，猜测他说，哦，我看出你是先知。那撒玛利亚人呢，他们虽然没有为犹太人接受，但是呢，他们能和犹太人一样哈，敬拜的是耶和华神，而且呢，他们多少有先知观念，还有弥赛亚啊将要来临的盼望。所以呢，这个妇人一听以后就想说，借这个机会呢，问耶稣有关敬拜地点的问题。那事实上呢，这也是两个民族之间最大的争执点。犹太人认为献祭只能够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献祭，可是呢，撒玛利亚人认为应该是在当地，就在他们的当地的那个地方的基利山上。那耶稣告诉他说，时候将到，拜父重要的不是地点，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而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那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个妇人呢，可能隐隐约约的察觉到耶稣他不是普通人啊，所以就问他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情告诉我们。哇，结果耶稣怎么回答？耶稣竟然直接回答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好，那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宣告啊。这个妇人可能被吓到了哈，就赶快匆匆忙忙的留下水罐，这水罐不要了，本来是他很重要的东西，匆匆忙忙留下水罐子呢，往城里去，要告诉人他的遭遇。这个人和他素昧平生跟他也不认识，但是呢，知道他一切的底细，不但知道他现在丈夫不是他的丈夫，而且知道他已经有五个丈夫了哈。而且呢，他对敬拜神的地点呢，这个犹太人和他们自己之间呢，争论多年的老问题讲得头头是道，而且还说，最后还说自己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那众人呢，听了以后呢，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那我不晓得这个妇人是怎么做得到的哈。常常我们在这个地方唱诗歌敬拜很感动，我们赶快到家里去，我们要告诉人家说有一位神，就是这位神，但是呢，我们又很难邀请他过来。但这个妇人呢，当他一说的时候，他这素来是为人所鄙视的妇人，那为什么人们愿意听信他的话？那我想呢，除了这个妇人告诉他们说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我想应该这是这一位妇人的态度这一位平常呢都是羞于见人的人竟然有这么大的勇气，他愿意到众人面前说说嚷嚷的。好，那39节呢印证了这个原因。他说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些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但是真正让他们相信的应该是后面这几节经文40节到42节告诉我们耶稣应他们的要求在那里住了2天，他们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因此他们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的，知道这真是救赎主。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那故事呢就说到这里。那我不晓得大家听了以后呢对这个故事你的感受又是如何，那你有什么心得？好，那我来讲我心中的几个感受首先怎么样耶稣他爱我们，他寻找我们。那我们前面提到说耶稣从犹太地回到加利利去他不一定要经过耶路撒冷，不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那事实上我说过呢，犹太人呢他都选择不经过，但是经文说告诉我们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想呢，唯一的理由就是耶稣知道在那里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他需要救恩并且借着他，很多撒玛利亚城里面的人也将得到救恩。所以耶稣他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我们来想一想，我不晓得在座当中你们是怎么信主的。我大学的时候就离开现在差不多40多年前， 每当呢我们班上有基督徒向我传福音，那我就会跟他们争辩。可是呢当我大学毕业，我当兵快退伍的时候呢在一个不是休假的时间那一天我休假，本来休假应该礼拜六或者礼拜天，但我那一天是礼拜三休假，而且呢是赶上一部呢，原来到山下的时候呢看到一部车来了，我赶快跑过去，但是他开走了。可是呢在半途的时候呢这个车子又停下来了，原来里面有一个人挤在里面出不来，他可能在那边大叫说我要下车啦，那司机没办法就让他停了，让他下车了哈。然后呢我在车上的时候碰到一个女孩子，她是站在门口，但我是挤到里面去。可是呢我对她很注意到她因为她脸上的那一种笑容她吸引了我。结果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她到后面来她给我一个单张，她邀请我参加他们教会那一天晚上的聚会。那就在那一天晚上呢我就决定成为基督徒。那我是这样信主的，那不晓得你们是怎么样信主的哈。我相信呢不管任何样的情景呢，相信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因为从我信主以后呢到现在已经过了40年了，那没有第二个女孩子这样跟我传福音，甚至没有任何人这样跟我传福音，立刻过来把单张丢给我，然后邀请我到教会去。那一天晚上到底发生怎么样的事情呢？那我只能够相信因为耶稣爱我，就像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他寻找我，他让我在一个不是休假的时间休假，然后呢赶上一个原来已经开走的巴士，那碰到车上那个女孩子，那是女孩子邀请我参加他们教会晚上的聚会。我原来是一直推迟，因为我穿着金服，我都觉得好像很尴尬哈，这样的话就过去机会很尴尬。但是呢问题是下车的地方就正好在教会的门口，那我就只好慢就走到那个教会去，然后我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了哈。那再来呢这位神呢他知道我们心灵的需要就像耶稣他知道这位撒玛利亚人他内心的需要，所以呢直接的向他点破。同样的耶稣他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内心的需要，不管你身体上的需要，不管你心灵上面的需要，不管你工作上的需要，不管是你家庭方面的需要。那我那时候呢其实我快要退伍了，应该是很高兴哈，因为马上就要进入社会工作了嘛。那在人看起来呢前途一片光明哈，我是8月24号退伍了，那8月31号呢已经有一个很稳定的工作在等着我，他只要求我8月30号之前要去报到，只一个礼拜的时间，而且那个工作是非常好的一个工作。可是呢我那时候的内心非常的不快乐，我常常有一种莫名的忧郁当我打开以前写的日记，里面写的真的就是 blue 每天都在想我今天心情都不好就充满了莫名的忧郁。那我的妈妈呢就在我要入伍要去当兵的前那一个月过世。那她的过世呢使我对她原来她所深信的一些传统宗教一些偶像我产生怀疑，为什么妈妈这么虔诚拜这些偶像，而且还常常去那边做一些事情，为什么她当她生病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找到好的方法去医治她。那还有我军中的生活也让我感受到社会上的复杂，因为军中其实就跟社会一样那我觉得说哇那这样我出去呢我到底要用什么心态来面对这个社会里面一些复杂的一些环境呢？那我为了未来的事情我感到恐慌，我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来做。我曾经拿一本书来看叫做厚黑学，我想我是不是应该要学这个来在社会上能够得到生存，可是我发觉我做不到。那让我感觉到说我到底将来怎么办。所以虽然快退伍的时候其实我是很紧张的那因为这样的话那个车上的女孩呢她那种充满喜乐的笑容，哇太棒了怎么有这么纯真这么欢快的那种笑容呢，她吸引了我让我呢没有办法拒绝她的邀请就像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她内心的感受一样，耶稣他知道我们心灵的需要。好，最后呢我们再看 和另外一点呢，啊，对真理的渴慕和回应。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啊，她对真理的渴慕和回应，啊，她要耶稣啊将这个活水赐给她，啊，虽然当时她还没有搞清楚说活水到底是什么东西呀，啊，但是呢，我们看她，她不是天天就算了哈，啊，只是希望说哦很好很好，她不是这样子的哈，她愿意追问，而且呢，她没有因为耶稣揭露她心中的秘密而在那边恼羞成怒哈，反而猜想耶稣可能就是一个先知。而当他猜想到耶稣可能是一个先知的时候呢，就赶快把握机会啊，问耶稣有关敬拜的地点，啊，来厘清心中对信仰的一些疑惑。然后呢，他从耶稣的回答感受到耶稣啊和那一位将要来的弥赛亚的关联性，啊，所以他就提到啊，基督将要再来。可是呢，耶稣直接跟他讲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他简直惊讶得不得了哈，啊！那水罐不管了，颜面也不管了，都跑到城里头去啊，告诉众人啊，这些都可以让我们感谢到啊。当他感受到的时候，他对那种真理的渴慕和积极回应的心。好，弟兄姐妹们，我想问大家，你是怎么信主的？啊，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呢，我是觉得人越来越难传。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哇，当你孩子邀我去的时候，我就进去，然后我就成为基督徒。可是呢，现在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哈。我还要有时候邀他到办公室来谈一谈，但是不谈还好，一谈反而他下次不敢来了哈。啊，所以呢，真的是要人信主实在是不容易哈。可是呢，总是有一些人愿意而得到这个救恩，那这当然也包括在座的你和我。但是呢，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呢，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啊。像这一位撒玛利亚人妇人一样哈，耶稣爱你，他寻找你，他了解你心中的需要，所以呢，以至于说你在这边可以信主。但是呢，啊，你有没有像这一位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有一颗对真理的渴慕和积极回应的心？当我想到说啊，这几天。啊，我在那边很努力的啊，从上个礼拜天我们讲创世纪，我们就跟啊我们参加的一些组员，我们来谈到创世纪，也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哈，哦。第一天到第六天啊，神怎么样来创造这个天地？那到底要怎么样跟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地质学？因为地质学呢，地球是45亿年啊，那整个宇宙是131年啊，但是呢，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哎，是同一天呐，啊，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解释？当我们从第一天到第六天这样一弄下去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说，哎，算起来地球哎才6000年到10000年啊，哦，那要怎么样跟这个来相比？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哈，哦。所以当我在讲的时候，我越讲越着急，因为怎么讲？因为我经历过，我查考过，我真的想要让弟兄姐妹明白，但是呢，确实是不容易的相信，不容易相信。那当我们啊，我们小组长在预查的时候。我们来查考说，我们将来要到哪里去？我们最喜欢的答案是将来到天堂啊，天堂的门票有了 ，OK。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啊，从启示录呢，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将来是不是我们到天堂那边去，而是主耶稣将要再来，所以我们才会讲说将要再来。我们是在先天新天新地，然后呢，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体，这是灵里头的身体。那这个灵里头的身体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啊，我一讲，虽然说你们可能没有察觉，但我心呢啊，越来越讲说这个话甚难呢，啊，怎么叫人家相信呢？但是呢，这却是千真万确的，因为它是圣经所记载的。那这个也是当我啊，当我越来越明白越清楚的时候，我更加的愿意相信。特别是当我读过神学院以后呢，我更加的愿意相信。可是呢，啊，我的口舌还有限，我不知道怎么样让你们传递给你们说这个是真的，你们要相信，这没有办法的，好，没有办法。但是，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没有一个对真理渴慕和积极回应的心？那我常常说，圣经就是真理，可是你有去遵循它吗？当你有问题的时候呢，你是赶快看 Google， 对。这是一个方式，可是你有没有再来确定一下圣经是这样说吗？ 当你想要知道生命的答案，你不知道人生的意义，你更不知道人从哪里来，你也不知道从哪里去，我们死后到底要怎么办？你有没有好好去来看一下圣经里面他怎么样来谈这件事情？你有没有想要好好去认识神？我们常常认识神说啊，神哦，抱歉，神就是爱。我们常常讲说神是爱，可是呢，我们又赶快不敢看，不敢看啊！当在那个耶稣要祭的时候，神怎么样啊？把这些民族呢啊灭啊，完全都把它消灭了。我们又没有办法接受，那干脆不看好了哈。因为有人教我们说，看圣经就看吃鱼一样啊，你把有骨头的先不要吃，先吃有肉的部分就好了。但只是停留在这个地步就好了吗？啊，约翰福音实际上岂不是告诉我们说，认识神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那你们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像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有一个积极回应的心？还是我们相信以后，哎，我们就安了，我们已经拿到天堂的门票了。可是呢，我们还是照着原来的生活方式来生活。那我再问一下，在我们当中，或许我们还有一些人还没有下定决心要相信主。那从这故事呢，我盼望你也能够理解。你不要认为你今天能够到教会来，你愿意停下来。这个是偶然的啊，就是啊，反正我正好碰到这个女孩子，那我就坐在那边，那反正完了以后就走了哈，不是偶然的，千万啊，不要放弃这得救的机会，你一生中你说不定就只有这一次机会啊，千万啊，你不要空入宝山空手，不要入宝山空手而归。太可惜了，真的太可惜了。那一天，这一位撒玛利亚人与主相遇。我不晓得啊，你跟主相遇的是哪一天？那我们好好想一想，你记得那一天的情景吗？好，我们祷告以后呢，我们请敬拜队来带领我们这一首福音诗歌。有一天，好，我们先祷告。啊，主啊，我们感谢你，真的不知道我们啊为什么会遇见你，啊为什么会相信你，但是啊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彻底的明白，因为你爱我们，你寻找我们，你知道我们，你知道我们心里的需要，以至于你能够让我们来寻找到你，哦，能够成为你的门徒。主，你帮助弟兄姐妹啊，让我们成为你的门徒以后，我们不只是停留在相信的阶段，而是能够像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有一颗对真理渴慕的心。求你带领我们，我们为那些还没有决定相信你的，主，你知道他们，你认识他们，只要他们愿意将心门敞开，他们就看见你。啊，尽管这次对人来讲是很难明白、很难相信的，但是只要他们愿意将心门敞开，你就能够进入他们心中。求你来帮助他们、带领他们。谢谢你，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